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四章，这一章承接第三章啊，继续在讲关于信心称义的道理。这一章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主借着人的信心呢，算我们的义啊。那他的信就算为义啊，这是这一章的一个主题。那第三章的整个部分呢，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因为人人都是罪人啊，所以律法赐下呢，照出人的亏欠，人活在神的愤怒里啊，所以神要在律法以外赐下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义，人凭着信心领受这义。所以自然呢，第四章就要解释领受这义被算为义啊，是一个什么意思，什么道理。第五章呢，明天的第五章会再讲在这个义里啊，耶稣基督所做的功是什么。第六章往后呢，就是我们当如何来回应神的爱啊。所以在第四章里呢，我们看见是有一定的这旧约的背景的所以我们当读这些的时候呢，是会需要了解一点旧约的一些最主要的人物。那四章里呢，一个是亚伯拉罕呢，一个是大卫。那为什么这两个人重要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里呢，如果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的话，那大卫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王了。虽然扫罗是第一个王，但是王权是从大卫传下的。而且呢，耶稣要来的未来的弥赛亚，他们要预期要来的这弥赛亚也是被称为大卫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呢，用亚伯拉罕和大卫做例子呢，就能完全让所有的犹太人都信都知道这个并不是和他们所了解的旧约相冲突的。这里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律法是使他们称义的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直观的感受但是我们读完旧约的历史然后再想一想犹太人的处境，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已经在这个宗教的骄傲里他们认为呢，我有律法，所以我们就是义的。所以我真正最后的义呢，是看我能不能在律法里是行出来是做得好就是配得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这个观念呢，为什么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呢？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犹太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因为这个我们也是一样的犹太人是因着律法来的骄傲，我们是因着自以为义来的骄傲。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有对着律法我才能显明我是义的，我对着我的良心我可以说我比什么什么人要好我比我的邻居要好这也是一样的。那我认为我更好，所以我有资格去天堂，这样的想法不单单是对犹太人有的，对外邦人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读完第四章就能彻底的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保罗在这呢用极强大的逻辑讲出来了。所以他先要解释呢，亚伯拉罕的义是从哪里来的那第四章的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引用了创世纪的15章的6节的经文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呢，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在这里就把算为义这个概念呢提出来了。那算为义的意思呢，就是他不是我配得的。那亚伯拉罕信神没做什么呀，他没有说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善行，亚伯拉罕呢帮助了什么穷人，他完全没有在这提，行为干脆就没提，就是亚伯拉罕信神，信的是神的应许等会我们会看13节往后的部分，他信，然后呢神就把义算作他的。所以算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他在讲的义是从神来的，现在呢神把它放在我身上，这叫算嘛，本来不是我的，但因着我信，他就把这义放在我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这个动作里呢，使得本来不配得的罪人，现在因着信心呢，可以得着 完全的义啊，因为这个义是耶稣预备的啊，我们在第五章后面会看见啊，是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做成了啊。那第四章的第六节呢，保罗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卫。那大卫呢，也说过啊，在第七节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这是诗篇的32篇的头两节啊。那我们知道诗篇32篇是大卫悔罪诗啊，因为他跟拔示巴犯奸淫，然后我们还杀人还撒谎，那他犯的这一系列的罪是没有救赎的啊，不可能通过献祭来救他的，奸淫也好杀人也好都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在旧约的律法里啊，所以大卫深知道他没有任何配得的理由，但是神赦免他，所以他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付了代价主赦免我，是主不算我有罪。那不算我有罪，那我就是算我有义嘛，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不算为有罪和算他为义，这是不同的表达方式，讲的是同一件事情。那我在神面前，我在审判官面前，审判官不算我有罪，那我自然就是有福的。那为什么不算我有罪呢？肯定不是因为我付了代价。所以这里回到旧约的律法，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无论亚伯拉罕还是大卫，他们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他们被神悦纳是因为他们信，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啊。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就把这个道理呢就进一步解释了啊，而且当中呢把对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外在的标记啊，也就是割礼啊拿出来讲了，这是犹太人的宗教骄傲啊，他们认为呢啊，我是肉身行割礼的，所以我比那不受割礼的人呢要更有义啊，我更圣洁啊。但是呢第十节又讲了一遍啊，第九节的最后，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第十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啊，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啊。所以这里讲的意思呢，是亚伯拉罕。神赐给亚伯拉罕这割礼的记号是在他信了以后，不是信了以前啊，这个就重要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了割礼神觉得你行了割礼很好，所以你是个义人。那当时的犹太人就这么认为的呀啊，在保罗时代的以及之前的很长时间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呢我有割礼所以我是义人啊。保罗在这里把这个点出来之后，其实会很大的冒犯到他们，甚至呢会带来一些风险的哈。但是保罗很诚实的把这问题给点出来了，这可能是犹太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的时候，亚伯拉罕没行割礼呢。我们回到创世纪就知道这个时间顺序。那为什么人要以割礼为骄傲呢？那放在我们外邦人身上，我们读这些呢，假设我们没有旧约背景啊，那读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就是神称我为义啊，不是在我有了行动之后的。这行动是什么呢？是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帮助了什么穷人，是在这之前的。所以人做了善行呢，是神称为义的一个印记，而不是原因。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就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的印证啊。我们可以把割礼看作一个我相信神之后愿意顺服他的话去做的一样善行啊。对于外邦人来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去行割礼。那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这就是一个印证而已，对犹太人来说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印证，没有更多的含义。那我们今天在灵里有许多可以做的印证，那比如说一切因着爱而有的善行就是印证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 我说这个基督徒他有好行为、他真的是很好。我们要记得呢，他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好行为所以他才成为基督徒，而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神改变他，他才能有这个好行为。所以基督，信基督是一个起点，信心是个起点，没有信心人不会改变，人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有真正从心里出来的善行。就即便很多信了的人都还活在肉体里、那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更证明人不是因为我的善行才被悦纳的、人有什么善行呢？我如果不被主改变，我如果不是真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成为他的工作，我在信心里跟从他，我发生改变，我怎么可能去真的做到用无私的爱别人的善行呢？真的没有。所以在这儿这个记号印证都是在信了之后的善行也是一样。好，我们再往后看啊，那叫他做十一节的后半段，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在这呢，亚伯拉罕是两群人的父，一群就是犹太信的人，一群是外邦信的人。犹太信的人受了割礼，外邦信的人没受割礼，但是亚伯拉罕都是他们的父。从什么角度是他们的父呢？信心的角度。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十二节是有点拗口啊，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呢，但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之而信之宗迹去行的人。他就在讲呢，亚伯拉罕既是在十一节受未受割礼信了的人的父，又做十二节那些没有受割礼那些受了割礼但就是犹太人，但犹太人中间的什么人呢？犹太人中间信的人。所以犹太人不是因为受割礼而有的标志，犹太人是要有信心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说钉死耶稣的那个犹太人，那盖亚法是真犹太人，神是不认的。这里在这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有信心就是神的孩子，没有信心就是神的仇敌。有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信心就是撒旦的后裔。这在这就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保罗在这就讲了，你不要去看亚伯拉罕和大卫，不要去看他肉身的后裔，他在对着犹太人说，你要去看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神。而且他们相信神算这个罪人为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被称为义人。所以第四章的后半段呢也很重要啊，他在讲呢跟信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应许啊。四章的第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啊。所以应许归于废弃呢，就是指神的话，应许就是指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要信，那我就自然有个信的对象，我信的是什么呢？就是信的神的应许嘛。亚伯拉罕是为什么是信心之父呢？因为神在十七节说，如经上记着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这是创世纪的十七章的五节。神这句话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亚伯拉罕为什么信呢？因为这是神的话，而且这个和他所看见的所观察的所有的经验全都是反的。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真等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已经一百岁了，他的妻子萨拉已经九十岁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呢却是一直的信啊，所以在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这就是信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就是信心才是我知道未来要发生事情的证据。 我怎么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呢？因为神说的。所以信心不是我自己盲想的，那我也可以想想呢，我有信心明年会发一笔大财，这个不是神的应许，我只能把这个当作我的妄想啊，这不叫信心，这叫妄想。所以信心是有一个锚的，这艘船我也可以说我的绳子丢水里就可以不动了，这个没有用，我丢水里的这根绳子底下的那个锚是要勾在磐石上的，我才能说我的船是不动的。信心也是一样，我信的是什么呢？神的应许。那今天神给我们外邦人的应许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著名的约翰福音3:16就是一个应许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也就是信独生子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那我怎么知道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信心嘛。我知道未来我在地上离开的时候我要去哪里、我知道人死了以后没有结束啊。我知道我或者旅程继续在地狱，或者旅程继续在天堂啊。我相信呢，我知道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我相信的是神的话，所以它一定会发生，不是我的妄想。所以在4章的后半段就在把信心的这个锚啊，这个对象是神的应许啊，讲得很清楚啊。然后到后面呢，他又回到这个主题，就是21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这就算为他的义了。那我们今天就知道了，我怎么能被神赦免呢？我满心相信约翰福音3:16，神说的必然成就。我只要信他的，我求他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他赦罪恩典的，我把耶稣基督接到我心里来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算为我的义嘛。我的义不是我自己挣来的，因为挣来的就是我打工，那我拿工钱我不会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付出劳动了嘛。但是呢，算为我义的时候不是我打工挣的啊，我被赦免不是因为我做了善事，不是因为我付了罪的代价，是因为我信他的话，我信他的话一定能成就。所以21节是个原因，22节就是一个结论了。所以23节就讲到我们了啊，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就是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也就是我们了。所以亚伯拉罕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先驱啊，第一个信心的之父。当然在他之前会有信心的榜样啊，挪亚呀，在历史历代的在这之前的有信心的人都算。但问题是呢，亚伯拉罕是神把这道理啊，把这真理解开的所选召的第一人啊。所以从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才颁的律法，才有的犹太人，才有的今天外邦人因着一个犹太人肉身的犹太人耶稣而有的这极大的祝福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出来的。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呢我们所有这些24节后面讲的相信他的24节说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24节对谁写？就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写的。就是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相信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人。然后我们得了什么呢？我们被神算为义。这就是结论了。这个义是神算给我们的。所以25节呢可以看作5章的一个开头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所以这里开始讲到耶稣为了被把这个算为义啊，这个义他要做成，他做了什么，这是我们明天第5章要看的。所以罗马书是非常有强大逻辑的啊，可以甚至把它当作法律文件式的一卷书啊， 环环相扣，我们走到现在已经看见了很清楚的啊，人是罪人啊，罪有愤怒啊，会有审判代价啊，然后呢我们就算没有听过律法的也都知道，因为有良心，所以律法呢像面镜子，良心像面镜子，照出人是罪人啊，我们不是靠着律法称义的，因为律法是使人知罪，不是使人称义的。然后呢再到第三章的后半段啊，神在律法之外设立了他的义，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啊，这义是凭着人的信心，也借着耶稣的救赎，在神的恩典里白白赐给我们的。到了第四章，这个义是算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挣来的，而算给我们的呢，是因为我们相信的是神的应许，不是我的妄想啊。然后呢，当我相信了以后，神就把这义算在我身上。然后明天我们会看这义耶稣是如何做的。求主使我们真的愿意相信他。哈利路亚。